种人。
今日李传道嘅主题侍奉路上三种人。
主题经文印在
经文已经印在程序表的后面。我请李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上个礼拜我的讲题是讲那个道路。
上个星期我讲的讲题是道路，
就是讲旷野人生那个对生活的考验，
就是讲到这个在人生里面的考验，
旷野
人生的考验
考验。那么本来我有一个三个的专题，下面接下来讲真理和生命。
本来我是有三个讲题，跟住落嚟是要讲道路、真理和生命。
但是真理这个题目对我来说确实太大。
但真理这个题目对我来讲是很大。
因为那个时间刚好只有一个礼拜时间，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很好的领受。
因为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觉得自己还没能够好好的领受。
所以我要准备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讲真理。
所以我预备下个星期才讲真理。
下一次的那个讲道的时候。
下一次我讲道的时候讲真理。
再讲真理，再讲生命。
再讲真理和生命。
今天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在侍奉道路上遇到的三种人。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在我们侍奉道路上所遇见的三种人。
我们引用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
引用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要看整个的第十五章的经文。
我们今天看完整段十五章的经文。
我们刚好国语查经也在查考《使徒行传》。
刚好我们国语查经也在查紧《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卷的书信，一卷的那个书卷。
《使徒行传》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信。
它是一座的桥梁。
它是一条的桥梁。
它是在福音书和那个书信之间。
它是在福音书和书信之间。
它的前面是福音书。
它前面是福音书。
它的后面 是那个书信。
它后面就是书信。
那福音是一个种子。
福音书是一个种子。
那么教会是一个果子。
教会就是一个果实。
那么这个怎么样从个种子结出个果子来呢？
怎样从一个种子去到果实出来呢？
那么《使徒行传》就讲述这个过程。
《使徒行传》就讲出这个过程，
就是讲圣灵的工作怎么样从一个种子，福音的种子，然后结出这个教会这么一个果实。
《使徒行传》就是讲出怎样从一个福音的种子结成教会这个果子。
那么这个书卷非常的宝贵。
这个书卷非常宝贵，
因为大凡教会里面所遇到的一切的经历都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找到它的影子。
因为大凡教会遇到的经历大概都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找到这个影子。
无论是教会的复兴，
无论是教会的复兴，
教会的艰难或者逼迫，
教会的艰难或者逼迫，
教会遇到的抵挡，
教会遇到的抵挡，
抵挡就是抵挡啊，
抵挡
啊，同工之间的合作和争吵，
同工之间的合作和争吵，
圣灵的工作与人的操控，
圣灵的工作和人的操控，
意向与个人的成见，
意向和个人的成见，
那么真理的坚持以及让步，
真理的坚持和让步，
那么使徒他的榜样或者使徒的不足，
使徒的榜样或者他们的不足，
都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找到，
都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找到。
所以《使徒行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卷书，
所以《使徒行传》是一卷有血有肉的书，
十分的丰富，
十分的丰富。
在我们开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
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祈祷。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多谢你，
给我们在一起有分享主你话语的时间。
在我们一起有分享主你话语的时间，
我们恳求圣灵在当中来做你奇妙的工作。
我们恳求圣灵在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
愿圣灵你亲自来成为我们的讲员，
让圣灵你成为我们亲自成为我们的讲员，
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主你敞开，
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
让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得到益处，
让听的人讲的人都得到益处。
我们谢谢你，
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咁样感恩祷告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
所以一齐今日我哋去睇《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那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
这个是新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
因为在这一章里面记载了那个教会早期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因为呢这章里面记载了在教会早期历史里面一个重要的情景，
可以说是个教会历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可以说是教会里面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那个就是耶路撒冷会议，
就是耶路撒冷的会议。
当时基督教正从犹太人当中向外邦人当中传播的一个过渡的阶段，
当时教会正处于一个从犹太人当中传到外邦人的一个过渡的境况。
那写这件书的时间大概是主后五十几年到六十年的时间，
写这卷书的时候大概是主后五十至六十多年的时间。
自从圣灵启示彼得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开始，
由这个圣灵启示彼得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开始，
他向那个外邦人的哥尼流传福音，
他向这个外邦人哥尼流传福音，
所以开启了福音向外邦人传播的大门，
就开始了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大门。
那么保罗受圣灵的委派，他就作为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
保罗受到圣灵的委派，就去做传福音给外邦人的工作。
所以他工作的成效非常的显著，
他的工作的成效非常显著，
很快就很多外邦人信了耶稣，
很快很多外邦人都信了耶稣。
很可能在当时的安提阿那的信徒可能已经超过了耶路撒冷的信徒，
很可能在当时安提阿的信徒的数目已经超过了耶路撒冷的信徒的数目。
我们知道基督徒这个称呼从哪里开始的呢？
我们知不知道基督徒这个称呼在哪里开始的呢？
从安提阿教会开始，对不对？
就在安提阿教会开始，
就说明安提阿教会那里的信徒非常的多，
所以呢安提阿教会的基督徒非常之多，
可能那里人甚至多过耶路撒冷，
甚至多过耶路撒冷的人。
当时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仍然有一个倾向，就坚守摩西的律法。
当时信基督的犹太人，他们坚持一样嘢，就是摩西的律法。
尤其是那个其中的法利赛人，法利赛的教派。
尤其是当中的法利赛教派的人。
你们知道摩西律法已经教导了神五六百年了，
大家都知道当时来讲摩西的律法已经教导了他们五六百年，
摩西的律法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中根深蒂固，
他在每一个犹太人心中根深蒂固，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
所以对犹太人来讲，
那么我们靠信耶稣得救，
说要靠信耶稣得救，
这个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 idea concept，
这个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
对犹太人根本很难接受，
犹太人根本很难接受，
因为他们看来一个人不按摩西的律法而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以不靠摩西的律法得到神的喜悦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背景，
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背景，
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很多不同的解读的方式，
但是呢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很多不同解读的方式。
那么今天我想从一个侍奉和宣教的这么一个进度来解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我今天就从一个侍奉和宣教的角度来看使徒行传十五章，
因为保罗他的身份首要的身份他是一个宣教士，
因为保罗首要的身份就是一个宣教士。
我们来看一看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所出现的三种人，
我们看一看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所出现的三种人，
那个三种人也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一定会碰到的，
这三种人在我们侍奉当中也都一定会碰到。
我们究竟是哪三种人呢？
究竟是哪三种人呢？
他们对我们的侍奉又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究竟他们这三种人对于我们的侍奉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呢？
我们不如一同打开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
不如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十五章。
好，因为整个的十五章是很长的，
因为整段是很长。
好，我们先来读其中的一二和四五，
我们先读第一二和四五。
好，我们一起来开声读这一卷书的竖版的圣经是在185页后面185页。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在那个。
如果是上下行咧，就183页。
183。
如果是明信嗰个版本，即系直嘅，就185页。
还有点不一样，打错的版本。我看是一啊，我刚看的那个是有的是183，有的可能是185页啊，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
系使徒行传十五章。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二和四五。
好，一起来看一二同埋四五。
好，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读。
好，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
受割礼，就不能得救。
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
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拉巴和本堂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第四节。
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
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了他们，他们就述说神从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跟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好，我们第一种是看的有几个人。
我们第一种看的就是说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啊？第一种人是几个人啊？
呢种人系几个人？
那么这几个人在二十四节也同时出现了。
呢几个人喺二十四节都同时出现。
他跟你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
呢度话二十四节话，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惑乱你们的心。
那其实后面又讲了，其实我不是我们吩咐他们去的。
其实之后讲呢，就是说其实不是那个教会吩咐他们去，
不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专门派他们去安提阿教会的，
不是说由耶路撒冷的教会派这几个人去安提阿教会。
所以第一种是有几个人，
这个讲有几个人，
就是有一些人，总之是有一些人，这是第一种人，
就是说有些人，这个就是第一种人。
那么第一种人，他的名字我把他称之为是搅扰者。
我们将这批第一种的人叫做搅扰者。
他们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是哪里来的呢？
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
他们由耶路撒冷去。
那耶路撒冷是教会的发源地。
耶路撒冷是教会的发源地。
是我们基督徒所看为的圣地。
是基督徒所看为的圣地。
那么士员是有几个人，几个犹太人的主类的弟兄，他们来到保罗所在的安提阿教会。
虽然有几个由耶路撒冷来的弟兄去到保罗所在的安提阿教会，
那么他们是 是有背景，是有来头的。
他们有背景，有来头的。
他们要求外邦人安提阿的信徒必须要守摩西的割礼才可以得救。
他跟安提阿就是外邦人的信徒说，你们需要守摩西的律法，就是割礼才可以得救。
那就是说保罗教导的靠信耶稣得救，那个靠不住。
就是说保罗所说的要靠耶稣，信耶稣，这个靠不住。
那这个几个人他的教导直接跟保罗的教导相左，对不对？
所以这几个人的教导就跟保罗所教导的相左，是吧？
所以这个 在信徒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在当时引起很大的混乱。
所以这个信徒要听谁的呢？
那究竟这信徒应该听谁的呢？
所以我们回到当时第一世纪主后的五六十年时候的那个背景。
所以我们要回去当时第一个世纪主后五六十年的这个背景。
当时没有新约圣经的。
当时没有新约圣经。
新约圣经二十七卷的成书是在主后的三百九十七年。
新约圣经二十七卷书的成书呢，在主后三百九十七年。
对，差不多是主后四世纪的事情，就整个的新约圣经呢，二十七卷书正式成为正典。
就是差不多主后四百年，四个世纪呢，先至系有新约圣经。
就成为正式的正典二十七卷，
成为正卷的正典的二十七卷。
所以当时的信徒是没有新约圣经的。
所以当时的信徒是没有新约圣经的，
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因行称义的教导，当时没有
都没有。我们现在今天能够看见的这些因信称义的教导，
因为那个保罗写这个罗马书是所有书信里面最后一卷书，
因为呢罗马写的保罗所写的罗马书呢，是他所写的最后一卷书。
别看是他放在那个所有书信的最前面。
不要看呢，是他放在所有书卷的最前。
但是是差不多保罗最后期写成的一卷书。
但是呢，他其实是差不多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卷书。
所以从犹太的基督徒看来，他们认为遵守摩西的律法是很正常的。
所以从犹太的信徒来看，可能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呢，是非常正常。
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表征，就是他们最一个特征。
这个呢是犹太人一个表征，一个特征。
就像我们中国人见面就问我们吃饭没有，
就好像中国人见面就要问大家吃的饭没。
那这是我们的文化，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在厕所里面我也问人家吃饭没有
你就算去到厕所里面都问人家你吃了饭没，
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这个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文化一部分。
所以就是犹太人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
所以犹太人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
因为他们一生下来第八天就受割礼，
因为他们一生下来第八天就受割礼。
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受摩西律法的教导，
从小开始就受摩西律法的教导。
所以即使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作为他们的救主，
就所以即使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他们的救主，
所以他们的宗教的敬虔还是让他们会守这个摩西的律法。
所以基督他们信宗教的敬虔仍然要求他们去守摩西的律法。
所以犹太人认为外邦人要接受这个救神的救恩，
所以他们认为外邦人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们首先要规划成为犹太教的人，
他们首先要规划成为犹太教的人，
要接受摩西的律法，
要接受摩西的律法，
只有这样才可以这个得到神的救恩，
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
那这个不是保罗的教导，对不对？
这个不是保罗的教导，是吗？
保罗的教导是革命性的教导。
保罗的教导是革命性的教导。
那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接受耶稣基督。
保罗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这之间就跟犹太人固有的观念就起了很大的冲突。
所以大家就看见这个同犹太人固有的概念产生很大的冲击。
所以我们当时的犹太信徒他有这种的思想，在当时看来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看到犹太的信徒当时有这样感觉，这样的看法是非常正常。
他要求外邦人去守割礼，接受摩西的律法，他有这种想法也是正常的。
他们要求外邦的信徒去接受摩西的律法，接受割礼都是正常。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书卷是针对这个想法，是针对犹太教这种固有的理念。
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很多书卷其实都是针对犹太教这个想法。
比如说我们粤语查经在查希伯来书，
譬如说粤语查经正在查希伯来书，
那希伯来书当时的处境也是针对这个很多的信了基督教的犹太人，他想回归到犹太教去。
希伯来书当时的处境都是针对很多当时是犹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们那个的情况，
所以他们受了影响，他们想回到这个犹太教的那个信仰中去。
他们受到影响，希望呢回去犹太教的境地里面。
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多很多的劝告，很多很多的警告在里面，对不对？
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有很多劝告，很多警告在里面，是吗？
好，如果是这个福音只是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传的话，
如果这个福音只是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传的话，
那这个冲突就不会出现，
这个情况就不会出现。
因为大家都是接受摩西律法，
因为大家都接受摩西的律法，
大家又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
大家也都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所以这种冲突可能 就可以避免，
这些冲突可能可以避免。
但是圣灵已经打开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隔阂，
但是 圣灵已经打开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隔阂，
所以让外邦人大量的归主信耶稣，
让大量的外邦人归主信耶稣。
所以这样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冲突就来了，
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冲突就来了。
所以当时因为没有新约圣经，也没有因信称义的教导，
所以因为当时尚未有新约圣经，也都没有因信称义的教导，
所以他们当时的处境比我们现在有复杂得多，
所以当时的处境比我们现在更加复杂得多，
也艰难得多，
也都艰难得多。
好，我们看到第二节里讲了保罗和巴拿巴为这个事情激烈地跟他们争辩。
我们看第二节讲到保罗和巴拿巴和这些人为了这件事情大大的争辩，
就是剧烈的争吵，英文是这个 dispute sharply、
是激烈的争吵、英文是 dispute sharply。
那么他们以为没有保罗他们的教导是有不有受割礼，这个跟救恩没有关系。
保罗他们的讲法就是说有没有受割礼和救恩没关系，
那唯有你心里面认凭信心接受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个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
唯有就是说你心里面接受耶稣，接受这位弥赛亚，才是救恩的唯一标准。
那这里的争吵是一个关乎教义的争吵，
这里所有的争吵是一个关乎教义的争吵，
是一个关乎得救真理的一个争吵，
是关乎得救真理的争吵。
所以这里就必须要很认真的去对待，
所以呢度必须好认真咁去对待。
那我们看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个冲突呢？
我哋睇下佢哋点样去处理呢个冲突咧。
嗱，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处理冲突有几个的原则。
我哋睇见呢度处理冲突咧有几个原则。
那么第一个，他是回到问题的源头那里去。
第一就系话翻去问题嘅源头嗰度。
他们看到，那么安提阿教会就派人上派主要的领袖，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上到耶路撒冷去。
我哋就睇见安提阿教会就派主要嘅领袖就系保罗同巴拿巴翻去耶路撒冷，
因为问题的源头是从那里来，对不对？
因为问题的源头在那里来，
是耶路撒冷下来的人来搅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
因为是由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去搅扰教会，
所以他们派人上去耶路撒冷去征求那里面教会的意见，
所以他们派人上去耶路撒冷教会征求 当地人的意见，
征求这个当地属灵长老的意见，
征求当地属灵长老的意见。
那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主要领袖是那个雅各。
当时呢在耶路撒冷教会主要的领袖是雅各。
是耶稣的这个弟弟。
是耶稣的弟弟。
那他在那里是负责是教会的长老。
他在当时呢是负责教会的长老。
所以保罗他就派人这个教会安提阿教会派人派保罗巴拉巴上了耶路撒冷去商讨这个问题。
所以安提阿教会派保罗和巴拉巴去到来跟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商讨。
那么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时间有记载他们之间商讨的一些细节。
在第十五章里面其实有记载到一些他们商讨的细节。
那么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你得讲了彼得在那个教会里面来发表他自己的意见。
我们看见第七至第十二节是有彼得发表他的意见。
因为彼得是最早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
因为彼得是最早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
他知道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
他知道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
所以他将他的意见陈述出来。
所以他将他的意见陈述出来。
但是有很多人，你们看到有很多人在里面有不同的 各派有不同的意见在记载在里面。
但是大家都同时看见呢，当时有很多不同派别的意见在存在，
所以所有他们教会的领袖就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会议，
所以当时的教会领袖就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会议，
就来就这个问题来商讨怎么样解决，
就这个问题商量怎么去解决。
那最后呢，这个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这里当时是那个雅各在那里来管理这个教会
最后呢，这个当时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也都当时是管理教会的雅各，
就是按照 犹太人的规矩谁最后说话所以那个就是 final say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谁是最后讲说话呢，就是 最后定案的
就是定案。所以经过讨论之后我们看了雅各站起来发表他的意见，
所以到最后定案的时候我们看见雅各来站起身来发表他的意见。
那么这里记载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
我们看见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好，我们一起打开这个十五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翻开第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好，预备起。
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所以雅各的说话就是最后的定案，
所以雅各的说话就是最后的定案。
好，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雅各他的定案。
我们想一想雅各的定案是怎样。
雅各，请问雅各的定案跟保罗的思想会不会完全一致？
请问大家觉得雅各的定案和保罗的思想是不是完全一致呢？
有没有完全一致？是不是完全一致？
是不是完全一致呢？
我看到不少人有摇头。
我看见有些人拧头。
是这个，那我们看到的，后面特别提到，那这个是圣灵和我们都喜悦这个决定。
后面特别提到呢，就是说这个是圣灵和我们都喜悦的决定。
那保，我们看到，其实雅各的定案给保罗的意思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看见呢，雅各的定案和保罗的教导呢，似乎有很大的分别。
分别在哪里呢？
分别在哪里呢？
大家有没有意见？
大家有没有意见？
我们看到最后的定案是 meet in halfway，
最后的定案是中间落墨，
是不是大家都有所让步？
大家都有让步，
有没有让步？
有没有让步啊？
有让步啊，有让步啊。那第一个，接受不要外邦人受隔离，不需要外邦人受隔离。
第一，接受了不需要外邦人受隔离，
这不要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
这话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
就是说不需要外邦人按照犹太人一样去受割礼。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外邦人好像犹太人这样一样受割礼。
但是那个结论又不是说所有的摩西的律法外邦人都不需要遵守，
但是结论也不是说所有犹太人的律法外邦人都不需要遵守，
但是有一些还是要遵守，
有一些仍然需要遵守。
这里讲了一个结论，有几个，第一个，但是勒死的牲畜和血，
第一，这里讲到几个，第一就是说勒死的牲畜和血，
那犹太人是不吃的这些
啊，犹太人是不接触这些的，
另外一个是祭偶像的食物，
第二呢就是祭偶像的食物，
那不要吃，
不要吃。
第三个是奸淫啊，淫戒奸淫。
第三就是奸淫。
大，这三点。
这三点。
就是、除了这个受不接受不需要接受隔离之外，但是这个会议的决定，那这三点我们也吩咐外邦人的手。
所以就是话，除了不需要要求他们受割礼之后，这三点都希望他们去遵守。
所以当时实际上他们讨论的决定是一个 meeting halfway， 就是大家都有，大家都让一步。
所以其实最后的结论似乎就是大家都各行让一步，
但是当然接受耶稣作为救主这个是没有的，没有的更改的，
但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一点是没有更改
的。我看保罗有没有接受这个决定，
我们看看保罗有没有接受这个决定呢？
有没有？
有没有？
他很开心很欢喜接受这个，接受这个教会领袖他们开会的共同决定。
保罗当时都是很开心的接受这个教会领袖所达到的决定，
尽管这个决定可能不完全符合保罗自己心里的意思，
尽管这个决定不是完全符合保罗当时的心意。
那雅各这样做有他的原因，
雅各这样做是有他的原因，
他有解释在二十一节，
他解释在二十一节，
他因为自古以来摩西的书才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朗诵。
他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就是说摩西的律法已经教导了几百年了，
他意思就是说摩西的律法已经教导了几百年，
已经在很多地方影响了很多的人，
已经在很多地方影响了很多人，
现在又考虑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合一，
现在考虑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合一，
所以也都要照顾犹太人的软弱，
所以也都要照顾犹太人的软弱。
所以达特这个决定是一个差不多是一个有一点那个是大家各让一步的一个决定，
所以他这个决定呢是有一些大家各让一步的这个决定，
但是大家都很开心接受这个决定，
但是大家都很开心的接受这个决定。
那个保罗也是一样，
保罗也都是。
所以之后呢最后一个原则就是最好再差人到现场去消除那个影响，
最后的决定也都包含就是说差遣人去现场呢来到去消除那些的问题，
消除它的影响，
它的影响。
那么这个记载在三十到三十一节，
在三十到三十一节。
那么这里记载他们再差人从耶路撒冷再差人去到安提阿教会去宣布教会的共同的决定，然后去消除这个影响。
他们就是说差遣人去到安提阿教会那里去通知他们这个决定，并且消除那个原有的影响。
那么这是教会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次危机，
这个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那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也给我们看到怎么来处理教会之间可能会有的一些分歧，
耶路撒冷教会这个决定，这个会议的决定也都启示我们怎样去处理教会里面一些分歧。
所以很多问题上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在很多问题上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每个意见的背后都可能有合情合理的理据，
每个人的意见背后可能都有合情合理的理据。
所以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绝对的坚持与别人一起商讨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绝对的坚持和人家去分商讨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将这个分裂的破口给堵住，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分裂的破口堵住，
就让大家的不同可以带来多元化而不是分裂，
所以就将大家的不同带来是多元化不是分裂，
所以众人要始终坚持把全福音作为一个首要的目标，
所以他们众人就将坚持全福音成为大家的目标，
所以让这个福音继续可以向外邦人当中去广传，
就能够令到这个福音继续在外邦人当中去广传，
所以在这个教会澄清这个纷争之后，教会可以继续的上路，
所以教会在澄清这个纷争之后可以继续的上路，
所以在无论是在宣教工厂还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
所以无论在宣教工厂或者侍奉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遇到这些人啊，
我们可能都会遇见这些人
啊，就是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
有可能与这几个人之间的争论是真理方面的那个争论，
可能我们跟这些几个人的争论是真理方面的争论，
比如说我们与一些摩门教徒啊、耶镇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徒，
例如说跟摩门教徒啊、跟耶和华见证人信徒去争论，
你们有没有见到摩门教的人上你的家来摸你们的门，
你有没有见过摩门教的人去上你的家摸你的门呢，
耶和华见证人的人去一对一对的来敲你们的门，
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他们去一家一家的去敲门，
跟他们的争论是绝对真理上的争论，
跟他们的争论是绝对是真理的争论，
那这个我们要坚持一定不可以让步，
这个我们要坚持一定不可以让步，
因为他们是否认，像耶镇他完全否认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份地位，
譬如说耶镇他们是否定了耶稣基督的身份，
他认为耶稣是次一等的神，
他们认为耶稣是次一等的神，
他们不承认三位一体，
他们不承认三位一体，
那这个是我们的核心的教义，核心的真理，
这个是一个核心的教义，核心的真理，
那这个我们要竭力给他去争辩，竭力要跟他们去解释，
我们这样东西要竭力的跟他们争辩争取，
就不可以跟他去妥协，
不可以妥协，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争吵是一些文化方面习俗方面的一些差异，
但是其他的时间我们可能只是一些文化方面的争辩，
比如说女人应不应该蒙头，
譬如说女人应不应该蒙头，
教会里面应不应该每次来洗脚，
教会在里面是不是应该每一次去洗脚，
那圣经有这样的教导啊，
真的圣经有这样的教导，
这是出自圣经的啊，
是出自圣经的，
所以你对这个东西的不同的理解可能会引起人之间的一个分歧，
有不同的理解就可能引起人的纷争，
那这些的分歧不是不关乎核心真理的分歧，
这些分歧不是关乎核心真理的分歧，
这就很多时候是个人自己领受的不一样，
是很多时候关乎个人领受不一样，
请问这个大家可不可以吃祭偶像的食物，
譬如说我问大家可不可以吃这个祭偶像的食物呢，
可以不可以，
可不可以，
保罗的意思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可以
啊，
保罗的意思是不可以，可以呢，可不可以
啊我看到有人说不可以，有人说可以，
有人说不得，有人说得，
这个就会存在一个理解上的分歧，对不对？
这个就成为一个可能的分歧。
保罗说既可以又不可以。
保罗讲的就话既又可以，亦都唔可以。
那么可以是因为他信心 strong， 他说我信心非常的好。
可以就因为你信心非常强。
天下所有东西是神赐的。
天下所有的食物都是神赐的。
偶像算得上神吗？
偶像不算是神。
你只管吃，不需要问。
你即管去食，唔需要问。
啊，这是保罗的观点对吧？
呢个系保罗嘅观
点。可以吃，
可以食。
但是保罗又说，
但系保罗话，
但是你要顾念有一些软弱的人。
但系你要顾念一啲软弱嘅人。
那他觉得你吃这个，让他自己有这个心理感到让他跌倒。
佢可能佢睇见你食呢样嘢，令到佢心里边跌倒。
他觉得不应该吃，
他认为不应该吃，
因为他心里有软弱，
因为他心里面有软弱，
尽管我信心强，
我可能信心强，
但是我因为兼顾到他信心弱人的需要，我放弃这个吃的这个想法，
但是因为有其他人信心弱的缘故，我去放弃来到吃这件事的想法，
不是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
而是我宁愿我放弃我这个想法，
而是我 放弃这个想法。
我为了他的缘故，为了照顾这些信心软弱的弟兄姊妹的缘故，我选择不吃。
我为了这些信心软弱的弟兄的缘故，我选择不吃。
那个是保罗的自己的意见，
这个是保罗自己的。
所以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
所以讲话吃也都可以，不吃也都可以。
所以这个人呢，真的领受出很大的差异。
所以这个好像真理就是出现很大的差异。
因为在领受上有很大的差异。
在领受上面有很大的差异。
那领受不同的时候，很可能大家之间就有一些的矛盾。
领受上面呢，大家就可能产生很多不同矛盾。
所以让这些事情又成为我们侍奉的一些的拦阻。
这些领受的不同就成为我们侍奉的拦阻。
所以处理好这些有些人或者这几个人，就是我们侍奉工作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好好的处理这些所谓的几个人，有些人呢，是我们侍奉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中国的宣教史上有很出名的事件，叫做礼仪之尊。
在这个宗教的宣教历史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叫做礼仪之争。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事情还是仍然会在教会发生，
仍然都会在教会里面发生。
就是中国的信徒可不可以祭祖呢？
就是说，譬如说中国的信徒可不可以祭祖呢？
这个事情，这个争拗已经发生在400年前。
这个争拗呢，发生在400年前。
当时来中国的天主教的修会有两个很大的修会。
当时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修会有很大的，
有两个修会、一个是耶稣会，
一个
是道明会，
一个就是
道明会、Dominicans， 一个是 Society of Jesus， 一个是耶稣会，一个是道明会。那么他们就差遣人来中国传福音，
他们差遣人到中国传福音。
那耶稣会他是差遣人到中国的朝廷，在清廷里面传福音。
耶稣会是差遣人到中国的朝廷清廷那里去传福音。
他们来的人全部是18般武艺的人，还个个都是很厉害的人。
他们呢，所有差来的人都是有18般武艺，非常厉害的人，
精通数学、天文、这个历法。
他们呢，都是熟读这个天文、律法、历法各样的东西。
所以他们很受朝廷的欢迎，
所以他们很受朝廷的欢迎。
他们在朝廷里面传福音很成功，在士大夫里面传福音很成功。
他们在朝廷里面传福音非常的成功，
也影响了中国很高层的士大夫接受了耶稣，
也都影响当时中国高层的士大夫接受耶稣。
那么耶稣会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认为那中国人祭祖是中国文化的习俗。
耶稣会的人来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认为祭祖是中国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人还有祭祖还有祭孔的，
有祭祖也都有
祭孔子、
祭孔、
中国人也祭孔子。以前在清朝的时候，那祭祖祭孔，那么他认为这些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习俗的一部分。
中国人祭祖和祭孔子是中国人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他认为这个在中对中国的人接受耶稣的人那不需要这个禁戒这些的事情。
所以他就认为呢，对于中国的信徒不需要禁止这些事情。
那道明会是另外一种差会，
道明会是另外一个差会。
那道明会呢，它是以那个行乞以乞讨的方式来传福音的一个差会。即做乞衣咁样，乞食咁样。
就是道明会咧，佢哋就系以做好似乞食咁嘅形式嚟到传福音。
那它是一个很，是天主教一个很重要的差会，没看到是以这种方式来那个传福音。
这个系虽然系天主教好重要一个差会，但系佢用咁嘅方式嚟传福音。
那它是以甘受贫穷的方式来传福音。
佢咧系甘受贫穷嘅生活方式嚟到传福音。
那他来到中国，在中国的福建，在南方开始传福音。
佢咧喺中国南方福建开始传福音。
那他传福音也很成功，他影响了很多平民百姓、中国社会低层的人士。
佢传福音亦都好成功，影响咗好多中国嘅平民百姓。
所以两个不同的差会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中工作。
所以两个不同的差会在两个不同的群体里面工作。
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影响的一批人群。
他们都影响了他们身边的一帮人。
但是道明会的人认为，这个在中国的信徒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祭孔，那些全部是拜偶像。
道明会的人就认为呢，中国的信徒不可以祭祖，也都不可以祭孔子，这个是完全是拜偶像的作为。
所以这个最初开始道明会跟耶稣会之间的冲突，就是他们差会内部的冲突。
所以当时 道明会和耶稣会之间的冲突就是差会之间的冲突。
那最后呢，这个他们两个不同的那个差会就诉诸不同的那个这个权势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后来各个差会两个差会都诉诸不同的权威来到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耶稣会就将这个争议呈述给康熙皇帝，
耶稣会就将这个这样的问题呢呈现去康熙皇帝。
因为康熙皇帝大家知道，康熙皇帝大家认为他也是基督徒啊。有人认为康熙皇帝他也接受了耶稣啊，成为了基督徒。
因为呢大家呢据说呢康熙皇帝都是成为了基督徒。
因为他们有从这个朝廷那个阶层来传福音。
因为他们呢去向朝廷传福音。
所以康熙皇帝认为这个耶稣会的这个做法是正确的。那么尊重中国本地的文化，可以允许中国的信徒可以祭祖，可以祭孔。
康熙皇帝的睇法就是话，尊重呢个中国传统文化是啱嘅，容许中国信徒咧系祭祖祭孔子。
但是道明会咧就把这个争议拿到了罗马的教廷。
但系道明会就将呢个争议拎去罗马教廷。
是啊，他就这个向罗马教廷申诉，就是说耶稣会在中国允许人那个在中国拜偶像。
他就跟罗马教廷讲话，耶稣会的传教士容许中喺信徒在中国去拜偶像。
这个就是这个罗马教廷正式的发布谕令到中国，禁止中国的信徒来祭祖祭孔。
后来罗马
教廷
呢就发出正式的命令呢，就说禁止中国的信徒是祭祖祭孔子。
是康熙皇帝说了这个谕令就大怒。
所以康熙皇帝所发出的这个命令，
他说接到了那个罗马教廷的这个谕令，他们发的谕令就非常生气。
所以康熙收到这个罗马教廷那个的命令呢就非常生气。
所以说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的地方我作主。
所有的人不可以在中国再传福音。
他就说所有人都不可以再在中国传福音。
要传福音必须按照这个耶稣会的方式来做。
如果要传福音的话就必须按这个耶稣会的方式来做。
然后这个之间的这个传福音之间的冲突然后变成一个政教的冲突。
后来这个传福音的冲突就变成一个政教之间的冲突。
然后这个康熙皇帝在1700年正式发布禁令，严禁所有的传教士进入中国。
后来康熙皇帝就在1700年正式的发出号令呢，是禁止所有传教士进入中国，
导致中国200年的时间不可以在中国传福音。
就有200年的时间，传教士不可以在中国传福音。
一直到这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用坚拳利炮把中国门强行打开，强行在中国传福音。
直到咧喺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用呢个坚拳利炮打开咗呢个中国嘅门，先可以再入嚟。
所以他们之间的对事情了解的不同，就差不多影响了中国这么长的时间不可以在中国传福音。
所以这两个差会之间不同的看法就影响了200年来的传福音的工作。
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那个礼仪之争。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历史上面有名的礼仪之争。
那这样的争议在中国教会仍然存在。
今日在中国教会里面仍然存在这样的争议。
那么我们到了清明节的时候，
我们到了清明节的时候，
我们又老是在想，我们该不该去这个去上坟呢？
我去清明节的时候，我应不应该想去去扫墓呢？
要不要买条乳猪，买条乳猪，拿只鸡去那个祭祖呢？
可不可以拎住乳猪，拎住鸡咁样去祭祖呢？
他们做完之后，那个东西给我吃，我究竟吃还是不吃呢？
做完礼仪式之后，他们给我吃这些东西，我可不可以吃呢？
这些问题在我们信徒当中仍然存在，对不对？
这些问题可能信徒当中仍然存在，是吗？
但这个争议已经是400多年前的争议了。
但其实都是已经400多年前的争议。
世界无新事，
世界无新事。
所以很多事情在历史上都已经发生过。
所以很多事情在历史上都已经发生过。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些人，有几个人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些人，就是说有几个人。
这几个人，会影响我们的侍奉。
这几个人可以影响我们的侍奉，
会影响教会的合一，
影响教会的合一。
所以求神你给我们智慧，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几个人。
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去怎样去处理这几个人。
好， 第二种人我们看那个宣教同工。
第二种人就是我们看宣教同工。
好，我们这里出现了多少个宣教同工的里面团队里面？
我们在这里有多少个宣教同工在团队里面出现呢？
现在出现了好多的名字，对不对？
出现了很多名字，是吧？
那么最出名的是哪两个？
最出名的是哪两个呢？
保罗和巴拿巴。
保罗和巴拿巴。
好，我们一起来打开十五章的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
我一起来看三十六至到三十九节。
大家听我读出来。
请听李全道读出。
但是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教主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一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这是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给我们的记载。
这个就是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记载。
保罗和巴拿巴都是很属灵的领袖。
保罗和巴拿巴都是很属灵的领袖。
那么我们看那个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这里说特别提到。
我们看二十五、二十六节特别提到。
他说：“这两个人就是巴拿巴和保罗，这两个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
这个提到这两人，就即系指到保罗同巴拿巴，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
就是说，他们是生死之交啊！
佢哋系生死之交。
其实巴拿巴是第一个接纳保罗的人。
其实巴拿巴是第一个接纳保罗的人。
他们知道这个巴拿巴领保罗去耶路撒冷，把他介绍给耶路撒冷的领袖们。
我们知道其实是巴拿巴领保罗去到耶路撒冷，介绍他给当时的教会领袖认识。
因为那个扫罗很令人害人憎，很令人不喜欢，对不对？
因为扫罗当时是非常害人憎的一个人。
所以大家见到他很怕他，对吧？
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人都很怕他，
因为他见了以前见了弟兄姊妹，就拉见了那些基督徒就拉去坐牢。
他以前呢见到基督徒就拎去坐监，
所以基督徒就会怕他。
所以基督徒都怕他。
所以当保罗自己去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没有人会踩他。
所以如果是保罗自己去到耶路撒冷，没人会踩他。
就是因为有巴拿巴之后，这个扫罗在被保罗在被人接纳，被教会接纳。
就是只有因为巴拿巴的介绍，才有扫罗，即是保罗被人接纳。
那这个保罗被呼召在大马色路上被呼召归主之后，去了大马色之后又回家回了大树。
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呼召之后，他后来也都是回到大树。
在大树待了十一年，
在大树留了十一年。
那巴拿巴去到这个安提阿教会侍奉的时候，
巴拿巴去到安提阿教会侍奉的时候，
他看了教会的需要，
他看见教会的需要，
他就特地跑到大树，跑到老家去将保罗找出来。
他就特意的走到去大树，来到去将保罗带出来。
一起来侍奉，
一起来侍奉。
这个已经是保罗悔改十一年之后的事情了。
这个呢，已经是保罗呢悔改十一年之后的事情。
所以知保罗者为巴拿巴也。
所以知保罗呢就不外呢是巴拿巴这个人。
即是巴拿巴等于是一个很赏识保罗的人。
巴拿巴是一个很赏识保罗的人。
他们一同搭配服侍安提阿的教会。
他们一起搭配来到去服侍安提阿的教会。
让安提阿教会非常的兴旺。
令到这个教会非常兴旺，
也成为教会差遣教导的典范，
亦都是成为这个教会差遣的典范，教导的典范。
他们两个人都是主中心的仆人，
他两个都是主中心的仆人。
圣经上说，二十六节说，他们是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而不顾性命的。
二十六节讲到他们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顾性命。
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样呢？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样呢？
那就是这么熟龄的同工之间也会争吵，
就是这么熟龄的同工都会争吵。
那么我们这里刚才讲了，这里中文圣经中文圣经讲的非常的那个，把那个火药味降得太低啊。
中文圣经呢，将那个火药味呢讲得太低了。
他说是他们两个人起了争吵。
佢哋呢度话咧，
起了争论。
三十九节话，于是两人起了争论。
嗱，这里的那个用的那个词，跟第二节用的词是同一样同一个词来的。
呢个咧系所用嘅词咧，同第二节用嘅词咧系非
是同一个词，所以希腊文是用的同一个词，
系同一个词，
就是剧烈的争辩，
系激烈嘅争辩。
就 yes dispute sharply。
dispute sharply 啊。
那么中文翻译的时候呢，把那火药味给降低了啊。
啊，即系中文翻译嘅时候咧，将呢个火药味咧降低咗。
所以属灵的同工之间也会争吵。
所以属灵嘅同工之间咧都会争吵。
为什么会吵架呢？
点解会呢？
就是为了宣教同工，我要嚟，要不要谁去的事情发生了争吵。
就是为了宣教同工可不可以给某个人去来有争吵，
争吵的结果是一拍两散的吧，
结果争吵是一拍两散，
两个人各走各的，
两个人各走各的。
那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这里非常宝贵，
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宝贵，
因为它不光是记好的事情，它不光圣经不光是记好的事情，
哦，圣经呢都唔系只系记咧好嘅事情，
它将人的软弱也展示在这个人，展示在人的眼前。
佢亦都将咧人嘅软弱咧系记系展示喺大家面前。
那这是圣经很宝贵的地方。
呢个系圣经宝贵嘅地方。
有血有肉，
有血有肉。
所以我读书，我觉得是非常，觉得也很，我觉得很好读，很有意思。
吓，我读起上嚟觉得真系好好读，好有意思。
那不管多么属灵的人，他们还是可能会因为意见不合而争吵。
就算有几熟灵的人，可能都仍然会有意见不合地争吵。
那没有谁是圣人，
没人是圣人。
那么争吵的原因，我们也知道，往往跟真理没有关系。
争吵的原因往往都同真理系冇关系，
而是跟人的个性、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但系就同个人个性同埋性格好有关系。
那实际上大部分的争吵，实际上并不关乎这个教会真理的问题。
世界上边大部分嘅争吵其实都唔同教会嘅真理有关系。
实际上教会里面的争吵，确实大部分也不是关乎教会真理的问题。
实际上教会里面嘅争吵，大部分都唔同真理有关系。
是不是你们觉得是不是呢？
你觉得系咪呢？
如果真的是核心真理的核心重要真理的争吵，很多时候一看就知道了，一看就知道谁对谁错。
如果是真的核心真理的争辩的话，一看就知道谁对谁错。
所以大部分就没有对错之分呢。
所以大部分也都没有对和不对之分，
是因为个人个性的不一样，意见的不一样，大家的坚持不一样。
所以是很多时候因为个人个性性格的不一样，所以支持的也都不一样，立场不一样。
所以最后从这里我们看到，如果是遇到无法调和的这种争吵，那么分开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
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这里的时候，就看见如果是有一些不可能调和的争吵的时候，可能分开都是一个合理的做法。
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这样，结果就是这样，
我们看见结果就是这样。
后面我们再讲到，
我一阵会再讲到。
那么他们争吵是为什么呢？
佢争吵系为咩争吵咧？
巴拉巴想带马可去。
巴拉巴咧想带马可去。
因为马可是他表弟。
马可系佢表弟。
是他亲戚来的。
系佢亲戚。
他们两个很 friend 关系好。
佢两个之间咧好 friend 啊。
所以他宣教的时候带上来表弟一起去做工，好事情嘛。
所以咧佢认为咧，要去出去做嘢嘅时候带佢去做埋系好事情。
但是这个年轻人曾经呢在庞菲利亚这个地方呢开溜，
但是呢这个年轻人呢曾经在庞菲利亚这个地方呢开小差，
就是走楼，
走楼
快不做了，对不对？
他做做下不做，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圣经没有讲他原因怎么，反正他已经他走了，他不做了。
圣经没有讲到原因，但是呢他做做下就不做，
因为保罗肯定很生气，
保罗好嬲。
所以下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保罗就坚决不要他。
所以下一次再出去的时候，保罗就讲明话，我不想要他。
后来你怎么看？
后来你点睇呢？
是保罗有道理，
系保罗有道理，
还是巴拉巴有道理？
定系巴拉巴有道理呢？
同意保罗的做法的请举手。
同意保罗讲做法的请举手。
哇，这么属灵的人没有一个同意保罗啊！
咁属灵的人都冇人同意佢。
那同意巴拉巴的请举手。
同意巴拉巴嘅请举手。
啊，只有一小部分，还只有一小部分。
小部分人。
那么就说没有举手的，既不同意巴拉巴，也不同意保罗。
系咪即系话冇举手嘅人又唔同意巴拉巴，又唔同意保罗咧？
你们比他两个人都属灵。
你哋比佢哋咧就都属灵啦，如果咁。
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这里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
那我们从经文来推测啊，
我们从经文来推测一下，
那个巴拿巴一定是怒不可遏，非常的发怒，
巴拿巴一定是怒不可遏，非常怒，
所以他即刻抓住马可，
他就捉住马可，
奔向码头，
行去马可，
所以就搭船回去他老家去，
就搭船离开去到他老乡下去，
他的乡下是塞浦路斯，
去到乡下塞浦路斯
是一个小岛，
是一个小岛。
那么离这个安提阿大概200公里左右的路程，
就是离开安提阿大概200公里的路程。
可能就有 Gold Coast 到 Sunshine Coast 这么远的路程。
就是由这个大概是 Gold Coast 到 Sunshine Coast 这样的路程。
那你看到巴拉巴真的是很生气，
你看见真的巴拉巴很生气，
所以他可能他马上回去了，他即刻回去了，回到老家去了，
即刻就回到乡下。
反而那个保罗比较冷静，
反而呢保罗比较冷静，
他留下来，
他留低落嚟，
他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
佢同弟兄姊妹一起祈祷。
那哪里有看到呢？
边度睇到呢？
那这里就啊，保罗和巴拿巴啊，你看这里三十节啊，
四十节，
是呢，39节说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回老家去啊。
啊，39节呢，话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即系塞浦路斯佢嘅乡下去。
保罗呢就拣选了希拉也出去。
保罗拣选咗希拉亦都出去。
啊，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
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
就是说弟兄姊妹要为他做祷告，对不对？
就即系话咧，弟兄姊妹亦都为佢祈祷。
为他出发去宣教有个祷告。
为佢出发去宣教祈祷。
所以保罗相比，这个是当然是猜测而已啦啊。保罗相比，他比较冷静。
啊，当然呢个系猜测而已，相对而言呢，保罗比较冷静。
他跟弟兄姊妹一起祝福祷告，
他同弟兄姊妹一起祝福祈祷，
得到了弟兄姊妹的祝福才出去宣教上路，
得到弟兄姊妹的祝福才出去宣教上道。
你有发现没有？过了这里之后，
过了这些事情之后，
就在这个在圣经使徒行传过了这儿之后，
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过了这件事情之后，
巴拿巴就没有出现过，
巴拿巴就再没有出现过，
没有出现过巴拿巴的名字了，
没有在他的名字出现过，
后面记载的全是保罗，对不对？
后面记载的全部都是保罗。
所以保罗他蒙神的这个祝福，弟兄姊妹祝福，上路去宣教。
保罗蒙到弟兄姊妹的祝福出去宣教，
那效果的确是非常好，
效果的确非常好。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整个使徒行传后面的那个主角全是保罗。
我哋睇见咧，使徒行传跟住落嚟嘅主角，冚唪唥都系保罗。
所以我们看到，但是在看待马可这个事情上，保罗他看扁了人。
佢喺呢个马可呢件事情上边，保罗去睇见，
看扁了人啦、啊。即系，小睇人系咪啊？
我睇低咗人，
睇低人啊。
嗯，
看。普通话是说看别人啊，
睇低咗佢。
所以同工之间的相处确实不容易。
所以同工之间相处真系唔容易。
同心合意当然是好事情。
能够同心合意当然系好事情。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但系可遇不可求。
看我们十五章，让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巴拿巴虽然意见不合而激烈争吵。
我哋睇十五章里边，虽然保罗同巴拿巴意见不合。激烈的争吵，
但他们没有变成这个同工啊，就是攻击的攻。
但是他没有变成一个同工攻击的攻。
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主内的啊弟兄姊妹，有时他自己有了争吵，有了意见不合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老死不相往来。
我哋睇见好多弟兄姊妹，当佢哋有意见不合嘅时候，好似系变成老死不相往来。
那这样的事情我见了很多，
我见到好多
啊，无论是在澳洲，还是在中国，还是在香港，我都见过。
无论喺澳洲、喺中国或者香港都见过。
我有一次邀请一位主内的弟兄来讲道。
我有一次咧，邀请一位主内嘅弟兄嚟讲道。
他就问：你有没有那个人也是不是去你们教会讲道？
他就问那个人是不是都来你的教会讲道。
我说他有也有偶尔来。
我说都偶然有来
啊，那你就不要与我了，他去我就不去。
那他就说你就不用与我了，他去我不去。
那他们之间没有办法去彼此的沟通交流，
他们之间没有办法去彼此沟通的交流，
他们老死也不相往来，互相不会再去跟对方沟通
老死都不相往来，再不去大家沟通。
但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不是这样，
但保罗同巴拿巴就唔系咁。
他们两个人仍然是以主的事为念。
佢哋两个人仍然系以主嘅事为念。
各自带童工出去做工。
各自嘅童工去到处做工。
那么结果都是蒙主的祝福。
结果都蒙主嘅祝福。
那我们这里看到，我们不是要等到。等到我们完全合一之后才去做工，
我们就看见不是说要等到完全合一之后才出去做工，
而是在各自的服事里面主的灵在当中工作，
而是在各处的服事里面都看见神的灵在这里工作，
让我们双方彼此的放下我们自我，
让我们双方彼此的都放低自我，
能够走向这种的合一，
能够走向这种的合一。
好，我们再看我们第三种人，
我们再看第三种人。
第三种人就是我们的自我。
第三种人就是我们的自我，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
那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是隐藏的。
在这里《使徒行传》里面呢，这第三种人是隐藏的，
但是也是无处不在的，
但也都是同时无处不在。
我们看，如果是《使徒行传》十五，如果《使徒行传》就停在十五章的话，
我们看，如果是《使徒行传》就停在十五章的话，
我们一定会失望极了，心里。
我们一定会非常失望。
因为教会两大属灵的领袖分开了。
因为教会的两大属灵领袖分开了。
教会好像分裂了。
教会好像分裂了。
但是我们如果继续往下读，
但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读，
我们就会发现神的计划在继续往前的推进。
我们发现神的计划继续的往前推进，
甚至连他们这次争吵的这个结果都在神的掌管当中，
甚至连这次争吵他们的结果都在神的掌握当中。
那保罗在各处传福音建立教会，
保罗到处传福音建立教会，
那么巴拉巴尽管在使徒行传后面销声匿迹，
巴拉巴在使徒行传后来销声匿迹，
但是据考证，他回家的行程不太长，很短时间。
系啊，考证之后咧，发觉咧佢翻屋企嘅时间咧，其实唔系好长。
他回家乡的时间不是太长。
是回家嘅时间唔长。
不久，他就跟马可不计前夕就加入了保罗的团队。
后来不久咧，佢就再去不计前嫌嘅同马可咧加入咗保罗嘅团队。
他和马可一起加入了保罗的团队。
佢同马可一齐嘅嚟加入咗保罗嘅团队。
他在哥林多跟保罗同工。
佢喺哥林多同保罗同工。
他造就教会。
造就教会。
马可也成了保罗得力的一个助手，
马可也都成为保罗一个得力的助手。
那么事实证明巴拉巴的选择也是对的，
所以事实证明巴拉巴的选择也是对的。
他接纳了这个年轻人马可，
他接纳了这个年轻人马可，
为教会又造就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圣徒，
为教会造就一个影响深远的信徒。
这个年轻人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
这个年轻人马可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
那么巴拉巴的生命也影响了马可的生命，
巴拉巴的生命也都影响了马可的生命。
所以巴拉巴不是因为那个生气就给保罗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巴拉巴也都不因为这个冲突和保罗不相往来，
他很快就加入了保罗的团队，
很快就加入了保罗的团队。
同样保罗的生命他也在成长，也在成熟，
同样保罗的生命也都成长成熟。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普利行传第十六章的记载，
我如果看第十六章的记载，
我们看到保罗来到腓立比那个地方传福音，
我们看见保罗去到腓立比那个地方传福音，
遇见了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仆人，
遇见一个是被鬼附的女仆人。
那么在保罗祷告的地方大喊大叫，
在保罗报道的地方大喊大叫，
那一年好多天都是这样，
一直几日都是这样。
那如果是按照保罗以前的个性，
如果按住保罗以前的个性，
他忍耐不住好几天，他很快就会出手了。
他很快就不会忍耐得到，就会出手。
因为保罗也是一个性情很有性情的人，
保罗因为都是性格很强的人，
也是很容易发火的人，
也都很容易发火的人。
但是看到他去了十六章之后，看到那么那个女仆干扰他，他好几天之后他才动手。
大家看见《使徒行传》的记载呢，是保罗被骚扰几日之后呢，他才从出手。
那接下来他和希拉被人拉到那个拉到官府里面去，
他后来呢就被同希拉被拉到去官府那里，
那么遭到毒打之后被关在牢里面，
受到毒打之后被关到监狱里面，
然后他们在午夜就唱诗，在监牢里面唱诗赞美神，
他们就在午夜的时候唱诗赞美神，
结果就发生了很大的神迹，对不对？
之后呢就发生很大的神迹。 系咪？
所以就那个有天使上来把那个门打开，让他们出去。
有天使嚟打开呢个门，俾佢哋出去。
所以保罗就借机会向那个律族来传福音，让带领他的全家信主。
保罗就藉着这个机会同这个禁卒传福音，看到他一家信主。
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五章之后，我们如果仔细的研读保罗的话，
所以看十五章之后，如果大家仔细的研读保罗的经历的话，
那就会发现保罗的生命有了很大的长进。
你就发现保罗的生命有很大的长进，
有了很大的转变，
有很大的转变。
那他称巴拿巴和马可为主内亲爱的同工，
他称巴拿巴和马可为亲爱主内的同工。
那在哥罗西书的问候当中呢，特别关照哥罗西的教会要接待要款待巴拿巴的表弟马可。
在哥罗西书的前段呢，他特别的是吩咐这个教会要去接待这个巴拿巴的这个兄弟马可。
因为他知道马可以前这个中途开溜，这个没有做主的事工。
因为他知道马可曾经中途开小差呢，是走了老母去做好
事工，怕那些人不接待他，
怕那人不接待他。
所以保罗特别小心提醒哥罗西的信徒，你要特别接待马可。
所以保罗就特别的去嘱咐哥罗西教会的信徒要去接待他。
那么在同样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也讲，
同样的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也都讲，
他称呼马可是在传道上与我有益，是帮助我很大的。
他也都称呼马可是在与他传道工作上面与我有益 的人。
他没有因为个人的恩怨然后就忘记了神对教会的计划，
他没有因为个人的恩怨就忘记了神对教会的计划。
这个就是生命的一个质素，生命的成熟。
这个就是生命的质素和成熟。
这个生命的成长呢，就是与神对我自我的这个修剪是关联在一起的。
这个生命的成长就是说神对我的
修剪
是的有关系。
我们自己常说基督徒有三个敌人。
我们常说基督徒有三个敌人。
第一个敌人当然是撒旦。
第一个敌人是撒旦。
第二个敌人是世界在引诱我们，在想抓住我们。
第二个引诱是敌人，就是世界引诱我们要捉住我们。
那么第三个敌人就是我们的自我。
第三个敌人就是我们的自我。
那么这三个敌人当中哪一个敌人最难对付呢？
在这三个敌人里面哪个最难对付呢？
很多人就说是我最难对付。
好多人说是我最难对付。
是我们自己最难对付。
是我们自己最难对付。
马丁路德他很不情愿别人把他的名字用在这个教会的名称上。
马丁路德很不希望人家将他的名字用在教会的名字上。
因为我们教会有 Lutheran Church。
因为知道有路德宗。
路德说不要把我的名字放在那个当作教会的名称。
但是呢，马丁路德本人他不希望看见这种事。
他说你把我的名字拿开。
他说你将我的名字拿走。
你不要把教会的会友称为是我的会友。
你不要将教会的会友称为是我的会友。
他说路德是谁呢？
路德是谁呢？
那我传的道又不是路德的道，我传的道是主耶稣的道。
因为我传的道也不是路德的道，是主耶稣的道。
我也没有为任何人钉十字架。
我亦都冇为到任何人钉十字架，
所以路德他也不将他自己不要那么看重，
所以路德佢亦都唔将自己睇得咁重。
那么使徒保罗也是一样，他都不愿意人说我是属保罗的，
所以使徒保罗亦都一样，佢唔希望人讲话我系属于保罗嘅，
所以他不希望人家称我是属于保罗的，
所以佢唔希望人哋称为话我系属于保罗。
那我是谁呢？
我是谁呢？
我们只不过是个尘土而已。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
尘土。
尘土而已。
人只不过是尘土而已。
我们只不过是尘土而已。
所以路德他也不坚持别人可以用他的名字来作为派别的名称。
所以路德也都不坚持其他人要用他的名字来做他这个宗派的名称。
他就只要称为基督徒就可以了。
只要称为基督徒就可以了。
所以一个人要对付我们自己，那这是一生的努力。
所以每个人要对付自己，就是要是一生的努力。
但有的时候不是靠自己能够完成这个这么大的工作，
但是不可以靠自己去完成这么大的工作，
而是要放手让神来修剪，让神来工作。
唯有是放手让神来修剪，来做这个工作。
如果我这个敌人被战胜了，
如果我这个敌人被战胜，
那么其他两个敌人 要埋身要靠近我们自己也不那么容易，
其他两个敌人要埋身就不那么容易。
有一户人家那个家庭庭院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竹子，
有一个人家的、那个、庭院里面呢有一个很漂亮的竹一排、一
竹子
一堆很漂亮的竹，
那么高大挺拔，
很高大而且很挺直，
又翠绿又非常的漂亮，
又翠绿又漂亮，
那主人就非常的喜欢这一株的竹子，
那主人当然非常喜欢这些的竹，
经常的有客人来他就带他的客人去欣赏这些竹子，
经常有客人来他就带他们去看这些竹。
有一天那个主人对竹子说，
有一天这个主人跟这些竹说，
我要大大的使用你，
他说我要大大的用你，
那竹子听了心里非常的高兴，
那个竹就听起上来不是很高兴，
听了之后心里非
非常的高兴心里非常的开心、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
不久主人就拿着斧头来要砍这个竹子，
没多久这个主人就拿个斧头来要斩你的竹、
竹子就大声喊，他说不要不要，我这么漂亮供你和朋友欣赏，为什么要砍掉我呢？
那些竹就大声叫说，不要啊不要啊，我这么漂亮给你的朋友欣赏，为什么要斩我？
但是主人说，我对你有更美的用途，
但主人就说我对你有更好的用途，
所以就动手去斩，把这个竹子斩下来，
就用手呢将这竹斩低下来，
那斩下这竹子之后用那个斧头把这竹子的枝慢慢的剔掉，
斩下来之后用斧头呢慢慢的将这些枝呢来到去切了，
那竹子又呼叫起来说不要不要，
个竹呢又大叫起上来说不好啊不好啊，
那这是我最美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最漂亮的地方，
你把我这个枝这么翠绿的枝削掉多可惜呢，
你将我这么翠绿的枝去削掉是不是很可惜呢，
把它削得光秃秃的不是很难看吗，
变成光秃秃是不是很难看呢，
这主人说我要重用你啊，
主人说我要重用你，
但是现在还不行呢，
但现在都还没得，
所以他就用斧头将所有的枝条修理干净，
所以他就用斧头将所有的枝来到去修理干净，
就剩下光秃秃的一条竹杆，
就剩下是光秃秃的一条竹杆，
然后主人再拿起斧头，
然后主人再拿起斧头
将那个竹子中间破开，
将它中间来破开，
那个竹子就痛得不得了，大声的呼喊，
那个竹呢痛得不得了，
他说好痛好痛啊，不要不要，
说好痛好痛，你不要再这样，
你就这样使用我好了，
你就这样用我得了，
主人说我要让你成为器皿，
我要让你成为器皿，
成为祝福别人的器皿，
成为祝福其他人的器皿，
说完之后主人就用个斧头把竹子劈开，
讲完之后主人就用斧头将个竹苗劈开，
将竹子之间的一节中间每一个有个节对不对，将那个节把它全部切掉打通，
大家都知道竹中间有这个节隔的，他将它完全打通，
原来那个主人家是住在山腰，
原来这个主人家是住在山腰，
那旁边有一块草地，
旁边有一块草地，
因为长期得不到水源的，长期得不到水源，所以那个草地就荒废了，
因为长期得不到水源，所以这个草地荒废，
所以主人就用这些竹子把它做成了一个管道，
所以主人就用这些竹做成一条管道，
将那个山上的那个溪水就把它截流下来引到这个草地上，
就将山上的溪水截流来到去转移到这个草地上面，
那么一年之后我们看到草地上这个绿荫又重现出来，
一年之后我们看见这个绿荫又重现，
两年之后我们看到那个草地上牛羊成群，
两年之后我们看见草地上面牛羊成群，
你愿不愿意成为那颗竹子呢，
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枝的竹子呢，
你真的愿意吗，
真的愿意吗，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谢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我们，
天父多谢你，因为你实在恩待我们，
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
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
知道我们自己在你面前都是不配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都是不配的人，
主你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为主你所用，
主啊你愿意我们每个人都为你所用，
都愿主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修剪的工作，
我愿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修剪的工作，
把我们修剪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
将我们修剪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好，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的回应的诗歌。
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是在生命圣诗